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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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大家好呀，欢迎美国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新一期的艺海藏家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艺海藏家在北京的主持人永峰，对谈美术史论家张敢教授，一起聊聊西方美术史。
欢迎您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将要继续跟随张敢老师的讲述，打开西方艺术之门，去寻觅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古代文明。那个时候的西方艺术会呈现怎样的风采呢？同时期的古埃及文明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呢？好，下面我们还是有请张敢老师为我们讲述。
咱们在上期节目当中说到了两河流域和埃及，因为河流所产生的泛滥时期不同哈，带给两方面人民他们的心理一种感应，或者他们的民族个性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反映在美术方面的一些作品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先从两河流域开始说起。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可能听过这样一首歌，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哈，一听这首歌把我们就带到那个美索不达米亚这块神奇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曾经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历史事件，想让张老师给我们大致说一说。
好，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呢，是希腊文，就是两河之间的土地，那就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这两条河流形成的这个中间的土地呢。然后如果连上去的话，到土耳其那一带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新月，一个月亮形的，所以当时人们称之为肥沃新月。这就后来为什么阿拉伯国家你看它的旗子上都有个月亮，就是跟这块土地的形状有关系。就在这样一块土地上面，因为别的地方是荒漠，阿拉伯沙漠往下是吧，但这两条河流中间这块土地呢，虽然它泛滥有点无常，但是呢它还是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因为一般我们看早期的人类文明都是沿着大河繁衍出来的，对吧？古埃及的那就是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区呢就是两条河流，那我们中国的长江、中国的黄河、印度的恒河，这都是文明发展的地方。因为它灌溉人类的饮用的水源，包括运输都需要依靠这些河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定居在大河周边的原因。因为刚才我们讲过，原来我们上一次讲过这个两河流域，因为一个是经常泛滥，另外一个是就战争频仍，经常会有外族入侵，这样的话就导致它的艺术呢缺少一种连贯性，它会不断的变化。一个新的民族进来以后，它的艺术上会发生一些变化，而不像埃及的艺术那样有一种很强的一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你会感觉到好像它几千年没变，尽管中间其实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
王朝更迭
导致的风格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会有，但整体而言给我们感觉它是稳定的。
是。
那在两河流域呢，那这个艺术呢就变化比较多。
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经历了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还有赫梯人、还有波斯人的统治，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统治的不断的变化来看，我们也知道他们在美术方面会有不同的这种特色哈。那您能先跟我们说一说苏美尔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苏美尔人呢，他应该说在当时呢是慢慢兴起以后呢，他的文化是比较发达的，但是作品保留下来很少，他们就留下了一种叫基库拉塔，我们可以翻译成塔庙或者叫庙塔，这样一种形式，
是一种建筑，
一种建筑，那个形状呢就像一个小城堡一样垒起来，然后人可以爬到上面。基库拉塔上面会有神庙，因为当地是平原，它垒起这个呢有点象征一个山丘的一种感觉。大家认为山是跟天结合最密切的地方，最近的地方，人和神的交流就在那个山上。大家为什么过去有些高士会躲到山上去，是吧？它上这个基库拉塔的这种塔庙或者庙塔呢，它上模仿那种山的形状，包括金字塔，它也在要模仿一种山的形状。山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就是永恒的、稳定的，
屹立不倒的，
屹立不倒的，对不对？那它其实就像象征着它的这种王国的永恒。这基库拉塔呢，是沿这种过去早期的那种泥砖呢烧制的垒起来的，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只是留下了一些残破的小土堆啊什么的保留下来。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一些遗迹也能看得出来当时的文明呢还是很发达的。 这个都是在公元前2100多年或者3000年这个时期呢，我们知道中国的夏朝是公元前21世纪，也就是2000年左右，公元前。
对，
应该说他们的这个文明要比我们早，
早很多，
早很多。
嗯
啊，然后保留下来的这些作品呢，比如说有一些石膏瓶啊，另外在这个神庙里面有一些神像啊，这样的一些作品保留下来，但总的来讲它不是特别多。其中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一个公牛竖琴。但是实际上的那个琴的箱体部分已经不见了，保下了一个贴着金箔的一个牛头，然后
装饰，
对，装饰，琴的整体已经不在，然后在前面呢有一块小的龛板，就是嵌板，那个是拿
石头吗？
哎，石头啊，这样的一些东西，贝壳啊，
嗯，
然后镶嵌而成的，就这样一个图案，就这个图案呢，当然现在大家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但是很像一个童话，它分成了4代4条，最上面一条是一个人，抱着两个动物，这两个动物长了人的面孔，然后动物的身体，而这种人和动物结合的这种形象呢，在两河流域是最普遍的。后来这种形象呢，影响到了后来的埃及，再往后呢，其实还影响到了后来的古希腊，在古希腊神话里有很多这种长了人手，然后动物身体的这样一些怪物，其实跟两河流域呢是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出现这样的造型呢？
这个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推测啊，一个就是这个时期，你比如说人跟动物之间的这种杂交还可能会出现，另外人跟动物之间这种狩猎啊，有的时候关系特别密切。你包括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出现过一个半人马的形象，就上面是人身体，然后底下是长马腿的那个马身体，那有人认为就是从这个东方的游牧民族演化而来的，他看那个人跟那个马结合的几乎是完美，人骑在马上就感觉是一体一样，后来大家想象出这样一个怪物，是上面是人身体啊，上面是人的身体，然后底下是长的一个马腿、马屁股、马身子，是吧？你看过去有一些希腊神话传说里面也在谈，就是人和兽之间那种杂交，他们可能想象中出现的这样一种神兽是这样的。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我们可以看到往下一层，你会看到一个狮子拎了一桶酒，然后拿了个酒碗，这很像我们的童话里的那种什么格林童话啊，或者那里面表现的一些动物，然后它拟人化的一种表现。底下是一个弹着琴的这么一个动物，然后边上一个狗熊的形象，最底下是一个长着人头然后蛇蝎身子的这么一个怪物。这个大家认为可能是跟两河流域一个叫基尔加美什的一个史诗有关，有人认为那可能上面的那个大神就是基尔加美什的形象。这个史诗呢，当然咱们不在这里展开，大家可以去借一些相关的书看。其实他那个神话里面都表现出他带有一定的悲观主义色彩，他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也很有意思。
主要就是因为这两条河流带给人的灾难哈，
包括就是平原，就包括平原，这个平原其实导致的就是没有天然的屏障，因为当时这个国家其实一般还不那么强大，人也不那么多，所以呢经常受到侵扰是很正常。
苏美尔在今伊拉克东南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公元前24世纪中期，乌马国王卢加尔扎吉西征服南部各城邦，建立苏美尔国家，定都乌鲁克城。苏美尔人最重要的建筑为塔庙，是建在几个由土垒起来的大台基上，这种类似于梯形金字塔的建筑被称为吉库拉塔。乌鲁克神庙是塔庙的最典型的代表，据考证，该塔庙建于公元前21世纪，它是乌尔纳姆国王为了表示对生育女神的尊敬而建的。老师的叙述是否让你身临其境于西方艺术的奥妙之中呢？就请继续关注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在苏美尔人之后呢，又有了阿卡德人，征服了苏美尔人，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些艺术哈。我看到这一时期好像是青铜铸造的工艺成就比较高，另外呢还有就是石雕方面他们的艺术成就也相对要高。
那个阿卡德人的艺术里面其中保留下了一些作品，
嗯，
阿卡德人呢应该说像这种能够把苏美尔灭掉的呢，往往他们是勇猛有余，文化不行，
嗯，
就像中国曾经被游牧民族灭掉一样，比如说蒙古人和清朝被满族人灭掉一样，这些人可能勇猛，但是他文化不行。但是这个阿卡德人呢，他很聪明，他接受了苏美尔人的文化，所以呢，他在这个文化上呢，受他的影响，又有他自身的特点。当时保留下了一件叫阿卡德统治者的头像，这样一个青铜雕塑。这个雕塑一看呢，就是说上被毁坏了，眼睛啊都被毁掉了，
眼珠没有，
眼珠也没有了，鼻子也被削几块，耳朵也不见了。这个可以想象，可能就是在后来王朝更迭的时候呢，这阿卡德人又被推翻了。
嗯，
那后来人呢，当然就
复仇者
就对着这个雕像来撒气了。
嗯，
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即使保留下来的这部分我们能看得出来，你比如说他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的这种比例关系，这是一个有个性的头像，它不是一个泛泛的一个随便雕了一个人形，这人的这种个性特征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另外呢，在人物我们可以看他那个头发发丝啊，这些细部的这种刻画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更关键的是他要翻铸成青铜，所以这个证明当时人们的这种青铜的铸造技术已经非常高了。这件作品呢，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300年前的作品，也就是距今约4000多年前的作品。
嗯，
就他当时就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中国的青铜其实在商代其实要比他晚，当然我们在器物上面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嗯，
但是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说在这之前在
已经有了
很高的水平啊，在西亚地区。
对，
石头上面的石雕方面呢，有一件作品就是纳拉姆辛石碑。
嗯，
这个纳拉姆辛石碑呢，上是记载的就是阿卡德人的领袖纳拉姆辛带领着他们的军队来征战的这样一个场面。
嗯，
这里面呢也是一层一层的，他的队伍一层一层的沿着山坡往上爬，最后呢纳拉姆辛在这个石碑的最顶端，
胜利者。
而且呢大家会注意到在边上呢还有一些树的形象。
嗯，
所以有人说呢，这可能是最早的一幅风景画，
啊，
有风景的这个作品的表现。当然，它主要表现的还是战功，表现那个帝王的军功。在这个形象上面呢，我们看的这个纳拉姆辛的表现呢，人是比较大的，因为表现那个主体的人呢，他要大。那这个人物呢，就比其他的人物要大。这个在当时的艺术里面呢，如何突出重要人物，就采用了这样一个方式，就是主体人物比其他的陪衬的人要大。其实中国呢，也用这种方法。大家可以看那个阎立本的步辇图，
嗯，
那个唐太宗就明显比别人个儿大，你会发现他坐在中间那个辇，那些瘦小的小宫女们呢抬着他，你觉得肯定抬不动他是吧？前面的陆东赞个子也很瘦小，
嗯，对，
啊，这样一比呢，其实你看唐太宗就显得很高大，
嗯，
那其实
帝王像也都是这样，
也都是这样处理的。其实这个单倒是东西方有相通的地方，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要突出谁，谁是主要的那个人物，其他的次要一点人物就给他放到下面去了。所以在这件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人物的表现的时候，他对人体比例啊这些已经掌握得很纯熟了，它能够表现得很真实很自然，所以这个证明当时的阿卡德人在艺术上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这可以是个代表作，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也因为阿卡德人英勇尚武，所以他们更喜欢这样的题材呢？
当时要歌颂帝王，这是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其实它服务于政治，某种意义上讲，那你表现帝王的这种威严的时候呢，一定会选择这样的战胜敌人这样的一个场面来表现，是吧？
对对对。另外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比如说古巴比伦他们颁布了一个汉谟拉比法典哈，这在周杰伦这首《爱在西元前》当中就曾提到过。那么我们想看一看，在这样的一件作品当中呢，我们能够怎么来评价古巴比伦人他们的美术呢？
巴比伦人呢，其实在文化的成就上还是很高的，
嗯，
体现就在这件汉谟拉比法典上，它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我觉得其实它的历史价值啊，远远高于它的艺术价值。
嗯，
从作品本身呢，倒是不一定有多高的水平，就比刚才的纳拉姆辛石碑，应该说不一定比那个表现的更好。但是因为它是一部成文法典，它的意义在这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里面表现的就是一个神，一般认为是太阳神坐在那个宝座上，然后给汉谟拉比法典授予一个权杖。就是他可以拥有这个权力来统治人类，他的军权是神授的，就是他们要表现这样一个概念在里面。人物的造型呢，其实它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这个跟埃及的艺术有点相似，就是早期的这种正面率的表现已经开始出现了，就是说人的脸是侧面的，胸部这部分是正面，然后到腰部底下又变成是侧面，这种呢也有。
这是两河流域的特点吗？
啊，古埃及就这个特点，所以这两个文化之间肯定是有交流的。
那他所选用的食材啊等等，是和他当时的所处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呢，还是特别选 选用了这种黑色玄武岩，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它当然是为了它那个长久，石头它当然大家认为它保留的比较长久，因为在这个两河流域当时用的文字主要是楔形文字，楔形文字是用在泥板上的，那那个东西很容易就毁坏，所以像这样一部成文法典，一个国家的法典，它刻在石头上，实际上是让它永久的传下去的，让后人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法典，它其实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他才会选这样黑色的玄武岩来雕刻这个作品。
估计和他当初的附近的地理环境所产的一些石料也有一定的关系，是吧？
对，这是不是当地产的？这个、我还真是没有特别的考察过哈。从现在的感觉，那两河流域那地方应该不一定产黑色的玄武岩。
那是特别选择了这样一块石头，为了让它永垂不朽哈。
应该是有这种可能在里面。
主要是一看到这黑色吧，然后这上面又是法典，就让人肃然起敬。
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经过南征北战，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上古西亚地区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在古巴比伦王国统治时期，两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汉谟拉比最让世人熟知的事迹是他颁布了一部新的巴比伦法律《汉谟拉比法典》，法典刻在一块巨大的玄武岩石碑上，并放置于公共场所，以便所有人能看见。石碑后来被埃兰人所夺，并被运回埃兰首都苏萨。1901年，石碑再次被考古人员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汉谟拉比法典由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序言和结语宣扬王权神授，诅咒不服从法律的人。正文共282条法律，内容涉及诉讼、财产、债务、奴隶、婚姻、赔偿等方面的法律规定，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面貌。
另外我们再说一下亚述时期这个艺术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呢？
亚述呢，当时它这个时间就要相对要晚了，等于是公元8世纪左右，这个时期它兴起呢是在这公元前1600多年，大约呢在公元9世纪的时候，它呢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后来就把像这巴比伦呢其他国家就给灭掉了，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帝国。在这个帝国呢，它是这样的，亚述人是很残暴的，它的残暴体现在哪儿呢？对待俘虏通常是把鼻子割掉啊，过活的剥皮啊，然后这样的一些酷刑，弯眼睛，这样一些酷刑，他的目的是什么呢？震慑敌人。你看，反正你要是不听我的，将来被我打败了，你就是这结果。所以在当时确实他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威慑了很多地方的部落，慑于他的淫威哈。但实际上这个帝国统治的时间并不久，很快也被推翻了。也就是你光靠这种暴力暴政其实不能够保证你的长治久安，但是呢在他们的艺术里面，他们却非常善于用艺术的形式来宣扬那种暴力。他会讲故事，亚述人作品带有很强的叙述性，他就要讲一个故事，然后呢宣扬这种暴力，就是攻城啊攻战的这样的场面。再有一个作品呢，就是表现帝王威严的，就类似于中国清朝，比如他们有围猎，帝王要围猎，他们也要围猎。围猎什么呢？他们猎狮子。这个狮子呢并不是真的到野外去打狮子，这狮子是人驯养，驯养完以后呢，由当时的军队用盾牌围成一个场子，然后把狮子放出来，然后呢由这个帝王直接就把它射杀，射杀这些狮子，然后也体现它的那种威猛。你想它射杀的是狮子是吧，你说射的是兔子就差点了，你射的是狮子，一想你看这个帝王多么的威猛。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如果大家想看这个作品，其实可以去到伦敦大英博物馆里面的两河流域那个厅里面，亚述的宫殿里的浮雕啊，被整个的给弄到了大英博物馆，在那儿能够看到，那个是最精彩的一批。他对动物的刻画，那些马匹的那种神态动态，那些狮子
受伤的狮子，
哎，太精彩了。那里面有一个狩猎野马的场面，也是表现得异常精彩，马的解剖结构完全是准确的，那种阿拉伯马的那种体态的优美，但是是被射死的。你有的马栽倒在地上，有一个母马在奔跑的时候还回过头来看着他身后的那个小马啊，那种眷顾之情你会表现得非常的生动。最精彩的就是那个受伤的母狮那样一件作品，脊椎已经被受伤了是吧，后面两条腿已经瘫掉了，
对，拖着
拖着，然后还在奋力的在挣扎，这样的场面你看了以后，就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狮子，你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作品。狮子那种凶悍，它反衬这个帝王的威严、勇猛，这么顽强的这个敌人是吧，对手啊，他能够把它干掉哈。但是今天我们可能，如果大家有动物保护协会的人看了以后，会觉得非常的伤感，非常的残忍，那很多狮子特别可怜，但是呢这个的确表现了当时艺术家那种水平。
但它真的是很生动，
非常生动，没有那种生活它是表现不了这样的作品。
听了张敢老师的讲述，发生于几千年前的古老文明不禁让我们感到惊诧，而当时的艺术家，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同样让现在的我们感叹不已。如果你对西方古典艺术深感兴趣，就请继续跟随张敢老师一同探索吧。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跟随张敢老师的讲述，一起来领略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的美术。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两河流域的巴比伦王国。说起巴比伦，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空中花园。可能我们很难想象，在几千年前的巴比伦王国是如何建造出如此令人炫目的花园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继续走进到巴比伦王国的灿烂文明世界。
但是这些作品呢，跟现实的狮子又有区别，但是呢，你又觉得非常真实，这就是艺术家的这种变化。
对，
艺术家的能力，
那种提炼，
对，那种提炼和概括，那种肌肉，那种强度，非常的精彩。
对，好像赋予了他灵魂，似乎他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对，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就知道他艺术并不是一个对客观对象的如实的再现，而在这里面一定是掺入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里面。
那我们再说一下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巴比伦时期，这应该叫
新巴比伦，
对吧？
对，
叫加勒底王国。那么在这一时期呢，人们也有新的创造，空中花园。
对，
我们怎么理解他们对于空中花园的这种建造，是他们美的一种呈现？
空中花园呢，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无从谈起，看不见了，是吧？这是传说。
对，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地方，那个水比油都贵的那个地方，这其实不是真的空中，它是建在一个台子上面的，看上去像空中的花园。那你去养殖这些树木啊，它的成本是很高的。当然这个故事也是这个国王为了他的宠妃而建的，是吧？其实除了这个空中花园呢，这是看不见的，只能通过记载来想象的。他有更重要的一个作品保留下来，就是伊斯塔尔门。这个伊斯塔尔门呢，其实现在在德国柏林的国立美术馆收藏，他已经给复原了。这个伊斯塔尔门呢，建造于大约公元前六世纪，然后表面都是烧的琉璃，贴在这个城墙的外部，都是用琉璃贴上去的。然后上面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然后呢，进了这个大门呢，两侧墙壁上还有琉璃。大家想一下，在那样一个时期，他有这样的国力，有这样的工艺来修这样一个城墙，这样的一个城门，可以想象当时的新巴比伦王国有多么的昌盛，一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文明。只不过后来我们看不到，
虽然说我们看不到空中花园这种真实的再现哈，但是我们能从这个门上，我们能够，
你可以想象，对吧？你可以想象那个空中花园会是多么壮丽的一个东西，
对，
一件作品。
而且它是多么的绚烂，它颜色是相当的鲜艳啊，
对，
这种蓝色好像是梦幻一般。
对，这个其实大家又如果去德国的话，可以看得到。到柏林博物馆的时候，你可以从那个门底下走过去。
巴比伦空中花园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又称玄园。在公元前六世纪，由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在巴比伦城为其患思乡病的王妃安美伊迪斯修建，现已不存。空中花园据说采用立体造园手法，将花园放在四层平台之上，由沥青及砖块建成，平台由25米高的柱子支撑，并且有灌溉系统，奴隶不停地推动连接着齿轮的把手。园中种植各种花草树木，远看犹如花园悬在半空中。巴比伦文献中，空中花园始终是一个谜。现在有科学家认为，巴比伦空中花园实际上位于巴比伦以北300英里之外的尼尼微，其建造者是亚述王希拿基利，而不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
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在新巴比伦之后的波斯人，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波斯帝国，他们的美术，他们的艺术又有什么样的风格特点呢？
波斯人的作品呢，在建筑上面很著名，比如说波斯波利斯的建筑，那个百柱大厅啊，你可以想象当年宫殿的辉煌。然后呢，在这个雕刻作品上面呢，也有很多保留下来，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当时的雕刻的艺术家水平非常高。另外，他们比如在钱币的铸造技术上面呢，也显示了很高的水平。波斯的文明呢，因为在讲西方美术史上的时候呢，它一般就讲一带而过。其实波斯呢，对于我们来讲呢，跟中国的关系特别密切。中国唐代的时候就跟它有这个关系，有很多这种交流。但是呢，我们对波斯艺术的了解和研究还是很不够的，所以希望呢，将来有人能够，比如学波斯语，然后去研究波斯的文化和艺术。
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古代埃及他们的美术。之前我们了解了哈，河流对于人的心理和性格的形成还是有一定关联的。那么在埃及，您之前也说过了，埃及的美似乎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一种美啊，但是它其中也有一些阶段性的起伏和变化。
对，
那么我们要详细的说一说这些变化到底有一些什么。
古埃及呢，一般给分成这样几个时期，比如说早期王国，然后呢古王国，然后呢中王国，还有新王国，这样几个大的阶段。但是里面呢有更小的时期，因为它离我们年代久远，这个年代你会发现呢，不同的史书上面的记载相差几百年是常有的事儿。你说哪个是最准确的也很难说，但是这几个时期确实有它自身的特点。比如说在早期王朝时期呢，曾经留下过一件很有名的作品叫纳梅尔石板。大家认为呢，这个纳梅尔表现的就是当时埃及的创建者美尼斯，认为就是这个人。
是一个神？
不是，个国王。记载中呢应该有这么一个国王。他呢表现的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统一了上下埃及。这个石板呢两面都雕着浮雕。有一面呢表现的纳梅尔这个人呢手里举着权杖，然后呢抓着一个俘虏。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俘虏呢他是跪在地上的。但是如果他站起来，我们会发现他实际上他的身高跟纳梅尔是一样高的。那么这个人应该就是上埃及的那个国王。然后里面呢还有很多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些图案。你比如说有一个隼的形象，就鹰隼的形象。这个呢就是荷鲁斯神，他是国王的保护神。然后呢底下呢当然还有表现的一些俘虏在奔跑，然后还有他的奴仆这样的一些形象。然后呢在另外一面其实呢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说他也分成了几条，一共大概是四条，就是四个横带。最底下一条呢表现的一个牛，然后他顶着一个人。这个牛呢实际上也代表了这个国王他的勇力。中间呢是两个长脖子的怪兽，两个脖子呢交叠在一起，然后形成了中间的一个圆形的一个空间。然后上面呢表现的是国王，边上躺了很多俘虏，然后那个俘虏的头都被切下来了，放在两脚之间，摆在那里面，有两行的俘虏的形象。这个表现的同样跟我说的在那个纳拉姆辛石板上一样，国王的形象是大的。后来有人说呢，其实这个中间形成的圆形的那个空间部分呢，其实才是这个石板的核心。干嘛用的呢？这是个调色盘，在那儿调颜料用的。调什么颜料呢？就是埃及人的化妆，大家看过一些，他不是在那个眼睛上面画的很长的那个，哎，画那个的。你想，肯定是个帝王用的，一般老百姓用不起这么奢华的这个调色盘，是吧？是调那个的。大家说那个东西呢，可以有防晒，另外呢，可以防止蚊虫的细菌呢，让眼睛发炎呢，有这个预防作用。同时呢，还有美化作用。所以我们看的一些帝王，包括一些化妆里面的女性形象，也都有这个长长的眼睛，很漂亮，是吧？
对，大家看电影，埃及艳后，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到古王国时期呢，其实造型艺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当时他们出土了一个作品呢，就是海希拉的一个木板。海希拉呢是一个医生，他是帝王非常宠幸的一个医生。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就出现了古埃及艺术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叫正面律的特点。就是人的脸部是全侧面，眼睛呢它是做了一个全正面的眼睛来表现，然后到这个胸部呢是完全正面，然后到胸呢到腰这个部分呢又转成全侧面，然后一直到两条腿分开站立，两只脚呢都是大拇指朝外，我们看到的都是大拇指，应该是一个大拇指一个小拇指，是吧？
对，
都是大拇指朝外。这样的一个形象呢被认为呢其实是只有帝王和贵族才能够用这个形象，就是这种城市化的形象。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埃及人好像人表现的不好，不会表现人，不是。大家可以看海希拉的这个人物造型，通过他对人体的肌肉的表现，人体比例的表现，这时候艺术家有很高的水平，完全没有问题。他这么
不是技法的问题，
不是技法的问题。这个形象只有帝王和贵族才能用。一旦他的姿势跟我们正常人一样了，那他身份就变了，他就变成了奴隶或者俘虏。所以当时就说呢，这种形象呢，它是有它的特点的。所以
不是用衣着装饰，
哎，他是因为他的，因为那个时候他穿的都很少，是吧？因为那个地方很热，他穿的比较少。
对，
他不是通过这种衣服来呈现，而通过人的姿势。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埃及人用的文字叫象形文字。所以在这些雕塑里面的象形文字呢，都会出现。
古埃及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同尼罗河密不可分。古埃及时，尼罗河几乎每年都泛滥，
淹没农田的同时，也使被淹没的土地成为肥沃的耕地。尼罗河还为古埃及人提供了交通的便利，使人们比较容易地来往于河畔的各个城市之间。古埃及文明之所以可以绵延数千年而不间断，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相对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地理环境。古埃及北面和东面分别是地中海和红海，而西面则是沙漠，南面是一系列大瀑布，只有东北部有一个通道通过西奈半岛通往西亚。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外族不容易进入埃及，从而保证了古埃及文明的延续。相比较起来，周围相对开放的同时代的两河流域文明则经常被不同民族所主宰。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象形文字并不是说埃及人平时写字也在那画个小猫头鹰啊，不是这样的。平时写字并不用这种文字，这种文字只有在神庙啊、纪念碑啊这样一些非常正式的作品里面才会出现。它还有一种世俗体文字，就是真正的国王在说点什么，然后那个书吏去记的时候是用世俗体文字，要不然他那个字就写太慢了。你想那画一小鸭子或者画个什么，是吧？那你这个就很长时间才能记下来这个内容。但是
有两套系统，
两套系统，所以呢，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体系呢，实际上都是在非常正式的一些场合，庄严的一些场合用这个象形文字。所以这样一个作品呢，其实就代表了古埃及后来很长时间一成不变的一种表现人的方式。
对，我
看到经
常有这样的一种造型哈，侧脸，
对，
身子。
然后古王国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建筑形式呢，就是金字塔。金字塔是中国人给命名的，叫 pyramid。 实际上呢，它是一种希腊人管它叫小麦饼的那种形状。金字塔呢，最早并不是一上来就做成这样金字塔，我们无法想象他怎么想的，是吧？上来就做个金字塔，它最早呢叫马斯塔巴，阿拉伯语里叫板凳的意思，
就是梯形的
一个梯形的，一个梯形的这样一个不是很高大的。当时呢，一般的贵族会用这样的陵墓。到公元前叫昭塞尔那个时期，就是公元前2600多年的时候，国王叫昭塞尔，他去世的时候，由他的建筑师呢给他设计了一个叫阶梯型金字塔，就觉得一个马斯塔巴不够。又落了几个，它一共落了几层呢？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一层一层的走上去。
它是有台面的，
有台面的，就是这样的，就开始有金字塔的那种感觉了，
有造型了，
有那感觉。再往后呢，又发展出来，就是说，在伊诺夫鲁的时候，有一种金字塔叫弯腰型金字塔。这个金字塔一开始盖的时候呢，底下的角度太大了，如果一直盖下去会很高，盖到一半大家觉得不能那么高，就收了一下。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弯腰型的一个金字塔。到后来呢，大家觉得这个不好看，又重新盖，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字塔后来就出现了。最有名的就是法老胡夫和他的儿子孙子他们的金字塔，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三个大金字塔。这是古埃及最有名的建筑了，大家也知道它是陵墓建筑，它也是模仿山的这种状态。当时就说法老胡夫的金字塔用了230万块石头，精细到什么程度，说中间那个石头与石头之间连个刀片都插不进去，非常的致密。大家可以想象当时这种人工，当然还有他们在数学上的造诣，就是你必须测量得很好才能保证撞上去正好合适。所以这个东西到中王国时候呢就衰落了，的确太耗费精力，耗费人力物力，后来慢慢的大家就不用这种方式了，就开始比如凿山为陵啊，换一种形式。所以这个代表了古王国时期的一个建筑上的巅峰。那在这个时期的雕塑呢，其实保留下来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也有一种城市化处理，比如说表现帝王法老。这个法老呢其实是大屋子的意思，只有国王才能住得起的大屋子，所以呢后来就用法老来指称国王。法老的形象呢在做的时候呢，他一般也有一个城市化特点，就是什么呢，他是一个身体直立的，然后两只手在体侧，两只脚呢一前一后。这个一前一后呢，实际上他两个脚都是全脚掌着地的，并没给你有一个行走的感觉，他实际上增加了这个雕塑整个的动态，让它显得动势丰富一点，但它并没有让它走起来，它还让它稳固地站在那儿。这种姿势呢，其实是它城市化的，一直是这样来处理的。帝王啊和他的王后，
就是在古埃及整个这个美术发展，
基本上都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坐像、立像，你就可以看得到，它对人体的表现的时候呢，它是完全能够把人的这种有活力的一个年轻人的那种健壮的身体表现得非常的优美。但是它为了满足它的需要，这些人呢，它是不动，但城市化
又很庄严
的。我们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完全不要。 要怀疑埃及雕塑家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想象力，他绝对不是没有能力把它做好，而是故意要完成那样一个形象。
对，就像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的舒利凯伊，其实呢他的描绘更为生动。
对，因为舒利凯伊他不是国王，
对，
对吧？
对，
所以就是这样的，描述国王的时候他叫城市化。当描绘这些，其实像当舒利的人也是贵族出身而不是平民百姓，但是他毕竟不是帝王了，不描绘帝王的时候，艺术家就开始有自由了。那时候他的表现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或者50岁，你看他的身体的那个肌肉已经不是那种有点松懈的感觉，是吧？但是很睿智，那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然后在听着帝王的这个说法，他写的字就是这种叫世俗体的，就不是那个象形文字。
他所用的东西是什么？他们那会儿没纸，
他那叫纸草，
纸草，
有点翻成纸沙草，就是尼罗河两岸产的一种，就是纤维很粗，你把它剖开以后呢，可以延展开，像一张纸一样，起纸的功能。
金字塔是古代埃及国王的坟墓，因其形似汉字的金字，中国人称之为金字塔。金字塔的建造始于第三王朝第一个国王乔塞尔，当时他让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伊蒙霍特普为他设计一个坟墓。伊蒙霍特普最初设计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石造马斯塔巴，但乔塞尔和伊蒙霍特普自己都不满意，觉得不够庄严雄伟，于是伊蒙霍特普便在他上面又加了5个一层比一层小的马斯塔巴，这就成了仍可见到的乔塞尔的层级金字塔。第四王朝第一个国王斯涅弗鲁什建造了3个金字塔，他的第一座金字塔在麦杜门，原为一个层级金字塔，后来将各层阶梯填平，成为一个角锥体的金字塔。其后他又命人在达舒尔为其建造一座真正角锥体的金字塔，但由于设计上的误差，建到一半时发现角度太大，不得不改变角度，从而成了一座菱形金字塔，或称弯曲形金字塔。对此斯涅弗鲁当然不满意，于是他又命人在达舒尔建造了另一座真正角锥体的金字塔。可以说斯涅弗鲁时期是从层级金字塔向真正角锥体金字塔转变的时期。最大的金字塔是第四王朝的胡夫国王时修建的，该金字塔高146.5米，每边边长约为230米，据说用了约230万块大小不等的石头，平均每块重约2.5吨。
当然还有一件作品就挺有名的，就是叫卡埃珀，过去我们称之为老村长的一个雕塑立像，那是一个王子的雕像，也是很精彩的。那个作品当时刨出来的时候，因为这个负责考古的发掘的有一个工人就说，他说这长得特别像我们村长，所以就落了个外号叫老村长啊。但实际上他表现的是个王子，这个形象非常生动。
那么到了最后应该是新王国时期哈。
中王国时期的艺术呢，其实留下来的作品呢，主要是一些陵墓的雕刻啊，也有，还有一些壁画。在新王国，其实倒出现了一个特别有特点的一个时期，就是阿马尔纳时期。当时有一个国王叫埃赫纳吞，他呢，因为不满过去的这些贵族，特别是这个祭司，就是这些神庙的祭司，大量的国家的这种财政，大量的农民的这种
权力是吗？
财，一个是权力，关键是财，权，财权在他那儿，大量的这种供奉呢，都给到那个神庙了。结果帝王那边反而受到了限制，所以他不满于这个，所以他就跑到的埃及的中部呢，又另立了一个新都，叫阿马尔纳这个地区，然后他自称为埃赫纳吞，因为他信的叫阿吞神，这个阿吞神其实就是太阳神，但是是个新的教法，所以某种上讲相当于一种新的宗教。在他这个时期呢，埃赫纳吞时期呢，这个艺术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以现实主义的这种手法开始出现了。因为这个埃及的王室呢，他们通常是近亲结婚的，有的时候就是兄妹，这个结果呢当然会导致就是说遗传上面会有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埃赫纳吞呢，他这个身材大家就说医学家会发现他得了很多种病，就是一看这身材就知道得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病，比如说脸很长，厚厚的嘴唇，然后呢肩比较消瘦，但是呢大腹翩翩，屁股这儿很大，这个形象呢一看就是发育的不是很完美的那一个形象，就觉得
不是很健全，
不是很健全，对吧？用我们正常的眼光跟前面表现的帝王就完全不是一个样，但是他丝毫没有掩饰这个东西，比如说工匠做得很英武，没有，他把他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都表现出来，所以在这个时期的艺术呢表现出了很强的现实主义特点。
这个就是缺点就是特点吗？
哎，在过去的帝王他就不需要这样的。其实除了他的面部是有一些个性化的特点以外，他其他的身体部分呢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城市化。在他这个时期呢，连身体的这些部分呢也开始做了一些个性化的处理，所以这个是跟前面的艺术不一样。所以艾克纳吞那个时期时间很短暂，他死了以后呢，他儿子就开始又回到了老的都城，又回到了原来的信仰，一切都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小小变化，
一个小小的变化。到最后呢，就是其实那个艾赫纳屯他的妻子叫尼菲尔提提，他那个保留下来，就是当时他有一个御用的雕塑家叫图特摩斯。考古学家在图特摩斯的这个工作室里面找到了一个头像，这个高51厘米，石灰石的，这个作品现在藏在柏林的埃及博物馆。这个形象呢，就表现的是他妻子涅菲尔提提，然后有一只眼睛还没有花啊，然后这个也有残损，因为考古发现，但是非常美，那个优雅，然后人呢很瘦削，然后脖子长长的，戴着一个高高的帽子，这个形象非常的优美。当时这个考古学家，一个德国考古学家记载，就是当他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完全就惊呆了，这是他见到的，他说认为是最美的一件作品。
他展现了女性的那种曲线，
对，而且这个女性呢又有写实的特点，就是她不是一个我们说的理想的美女，
对，
一切都是完美的，不，他已经你看也是上了一点点年纪了，这样的一些效果他都给做出来，所以看得出来当时古埃及的这些艺术家水平是非常高的。在最后呢，就是比如说在有一个叫图坦哈蒙的，图坦哈蒙呢18岁就去世。过去呢帝王的陵墓啊都被盗，但图坦哈蒙那个陵墓呢没被盗，非常侥幸的他躲过了。大家当把他墓开启的时候，会发现那个墓是这里面大量的金银器，琳琅满目的这些随葬品，非常的美，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古埃及人的非常高超的工艺水平，制造棺椁啊，制造金的面具啊，水平非常非常高。所以埃及艺术呢，可以说在古代这个部分呢，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今天我们讲西方美术史，为什么好像我们讲了两个，一个亚洲，一个非洲的国家？实际上这两个地区呢，大家要知道都在地中海边上，这两个地区的艺术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希腊艺术。所以我们讲西方美术史的时候呢，通常会从西亚，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两河流域开始，然后再讲埃及，然后才能讲到古希腊艺术，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